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从48章开始，我们就进入了创世纪的尾声。经文以雅各和约瑟的临终遗言与离世，分别为25章开始的雅各故事单元和37章开始的约瑟故事单元画上了句号。在创世纪的族长故事当中，族长临终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段落，因为它衔接着上帝的约在下一代身上继续的实现，而每一位族长也都展现出他们各自独特的关切。继续的内容通常包括族长本人年老体衰，招聚家中最为亲近的男性亲属交代后事，给予祝福。24章开头说，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紧接着，亚伯拉罕让他的老仆人起誓，为他的儿子以撒从本族本家中娶妻。27章开头说，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就叫了大儿子以扫来。他惦记着让以扫去田野打猎，好再给他做一次美味，然后给他祝福。而到了雅各呢，他的临终段落其实从47章29节就已经开始。29节说，以色列的死期临近了，他就叫了他儿子约瑟来。其实这里已经反映出约瑟要代替流便来承接长子的职分。雅各当时是让儿子约瑟起誓将他带出埃及，是交代他自己的后事，因为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以及他后裔的地是在迦南而不是埃及。所以雅各一再的强调要约瑟起誓将他带出埃及，而葬在祖先所葬的地方。接下来到了48章，经文用这事以后将前后分隔开来，表示后面所记的事情非常重要，而且自成一体，那就是雅各给他儿子们的祝福。这也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先来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你今天再一次召聚我们到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拣选了我们。主啊，恳求你今天借着这一段雅各祝福的这一段的经文，你来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再一次回顾你在历史当中的作为，让我们再一次去体会你的慈爱、你的信实、你的看顾与保守，好使我们的心灵愿意向你敞开，以我们的生命来回应你。也求你向我们指教祝福的属灵的含义，让我们去思想我们在你里面都领受了怎样的祝福，以及你愿意我们去带给别人怎样的祝福。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中国人讲，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一个人走到生命的尽头，一切现世的利害宠辱，个人的恩怨得失都淡去了，不再需要比拼和争抢，剩下的可能是对生命本身的一些反思、惋惜和眷恋，总体是朝向过去的。然而以色列的族长们为我们呈现出的却是不太一样的生命终结的画面。不论是惦记给儿子娶媳妇的亚伯拉罕，贪爱野味的以撒，还是即将客死他乡的雅各，他们的共同点都是带着对将来的盼望给下一代祝福。虽然他们自己的肉身要归于尘土，他们却凭着自己一生对上帝之信实的经历，安然地将自己的后代交于上帝的手中，同时也将上帝给他们的祝福继续传递下去。用希伯来书作者的话说，他们是存着信心死的，是面向着上帝在将来要成就的应许而死的。因此他们每一个都成了从上帝那里领受了祝福，从而得以带给别人祝福的约的子民。 那么雅各是如何赐福给他儿子们的呢？从48章开头到49章28节，这是雅各给儿子们祝福的一个完整段落，也是创世纪中最长的关于祝福的篇章。其中分为雅各给约瑟和他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祝福，以及雅各给其他各支派祝福两个部分。我们先来看雅各祝福以法莲和马拿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来思想为什么以法莲和马拿西要从其他的支派当中分别出来。首先，约瑟听到父亲雅各病了，就带着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来到雅各的病床前。雅各在他祝福以先，首先宣告了上帝的全能与赐福。当他回顾他的一生，他没有去诉说他一生的艰难和挣扎，他却是诉诸于全能的神给他的祝福以及给他的应许。他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赐福于我，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这两句话几乎完全对应着当年雅各为了躲避哥哥而要出逃之前以撒给他的祝福，记在创世纪28章。他对神的称呼全能的神，也与神在亚伯兰99岁向他显现时自称的一样。这都显出雅各在即将给予祝福的时候，他首先要来承认的是自己是蒙受了全能的神赐福的那一个，并且他是承接着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的约中应许的那样的一位。虽然土地的应许还没有实现，但是神已经在后裔这件事上赐福于他。我们可以看到12支派此时已经初具雏形，一个大族也呼之欲出。然而雅各的这些众子参差不齐，所以现在雅各要让约瑟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取代流便和西缅，实则也是以约瑟来代替流便承受长子的名分和权益。这就是为什么给这两个儿子的祝福跟其他的支派是分开的。第五节的后半句按原文可译为，这两个儿子对于我就如流便和西缅对于我一样，也就是约瑟的这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如今对于雅各就如他的长子以及第二个儿子流便和西缅那样了。后面雅各又提到拉结，这隐含着抬举以法莲和马拿西也是为了纪念追念早逝的拉结，并为他多留存产业这样的意思。接下来经文以以色列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将焦点转移到以法莲和马拿西身上，并且引入到过祭和祝福的环节。以色列说，这是谁？约瑟对他父亲说，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注意前面那个动词用的是说而不是问，所以这个对话并不是说雅各已经太老了，已经老眼昏花到不认识眼前的人是谁，而是这个对话开启了一个过祭的仪式。就像诗篇中有那样相呼应的这样的问答，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约瑟的回答表明以法莲和马拿西符合前面第五节中雅各所说的条件，就是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先，你在埃及地所生的。然后后面才正式进入到临终祝福的环节，以以色列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为标记。经文说，约瑟领以法莲和马拿西到雅各跟前，雅各就和他们亲嘴抱着他们。以色列对约瑟说， 我想不到还能再见到你，想不到神竟然又使我还能看到你的儿子。这实在是雅各一生中最感慨的一刻。原本以为连约瑟也见不到了，结果不仅见到了约瑟，还见到了约瑟的儿子。那种失而复得的喜悦，我想雅各在这个时刻特别能够体会到神对他无微不至的爱，神真的知道他的心。约瑟也是一样，神不仅使他忘了一切的困苦，在受苦的地方昌盛，还使他得见他的父亲，还使他可以从父亲那里领受上好的祝福，于是他就脸伏于地下拜。所以整个这个祝福的这样的一个环节是在这样一个充满了敬畏和感恩的氛围当中，是充满了对上帝的敬拜。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刻，雅各分别按手在以法莲和马拿西的头上为他们祝福。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祖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祖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雅各的一生充满了奋斗与挣扎，在母腹当中他抓住哥哥的脚跟，长大后骗取哥哥长子的名分和父亲的祝福，逃亡他乡又跟舅舅斗智斗勇，在雅布渡口与神的使者摔跤，不得祝福不罢休。可以说他一生的所有的努力，所有的挣扎，都是要为了得着他本以为没他份儿的祝福。然而经过了130年，在雅各自己看来又少又苦寄居在世的日子，他终于确信了一件事儿，就是拣选了他祖父亚伯拉罕和他父亲以撒的神也同样拣选了他，并且一生牧养他直到今日，也救赎他脱离一切的患难。他在一切他危难的时刻，神都救赎了他。所以他给约瑟的两个儿子所祝的福是什么呢？其实这个福也是给约瑟的，因为十五节说他就给约瑟祝福。这个福就是一个交托的祷告。雅各即将走完地上的人生，他能传给下一代最好的是什么呢？就是一切祝福的源头，那一位全能的赐福者自己。因为那一位真的是一生牧养他，也救赎他脱离一切的患难。而归在雅各和亚伯拉罕以撒的名下，意味着他们将得以继续的活在神与这几位列祖所立的约中。正如神向亚伯拉罕当年所应许的那样，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以及论到以撒时所说的，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而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则是使他们在世界上还能够继续的发挥影响力，也同时也借着生养众多，将祝福能够在地上持续下去，并且继续的扩展。我想这是雅各给取代了流便做长子的约瑟极为特别的祝福。而雅各立次子以法莲在长子马拿西之上，则再一次强化了创世纪中出生次序逆转的主题。神拣选亚伯不是该隐，以撒不是以实玛利，雅各不是以扫，约瑟不是流便，以法莲不是马拿西。人所以为理所当然的，在神那里却不是必然，他的工作时常超出我们想象。就像 上帝拣选亚伯拉罕，拣选以撒、雅各，与他们所立的这样的约，以及到了耶稣基督的之后恩典的时代，上帝所拣选人，都不是在我们看来所凭着自己在世上的样子，凭着自己的能力或者凭着自己的行为而做出的，乃是凭着他自己的旨意，是人所不能够理解的。所以因此创世纪当中这一次又一次的出生次序的逆转，再一次也让我们去提醒我们，上帝超出我们的理性，超出我们的所认为的理所当然。同样的，当以色列人过了上千年之后，过了很久，他们已经深深的，他们作为上帝选民这样的身份已经烙印在他们里面的时候，他们有恃无恐，仗着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而轻忽上帝的恩典，轻忽上帝时，就常常因此遭到先知们的斥责。好，下面我们再来简要的看一下雅各祝福十二支派。不同于四十八章场景化的描述，四十九章中雅各是以诗歌的形式将日后的事告诉他们。除了对流便所说的话是基于过去发生的事情，其余大部分是对未来的展望。虽然这里边也带着预言的要素，是讲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但是它不同于神透过先知所发出的预言。二十八节说，雅各为他们所祝的福，都是按着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因着神赋予族长的位分、权柄和属灵洞见，雅各针对每个儿子所说的话都发出功效，日后也都得以实现了。就好比圣经说，耶和华与撒母耳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因此雅各的祝福可以称为先知性的祝福，而且祝福一旦发出便无人能拦阻。当年以扫就是因为以撒已经把那上好的祝福都给了雅各而暴怒。下面我只提雅各祝福中的几个重点。流便本为长子，却因放纵情欲而被约瑟取代了长子的地位。西缅和利未屠城事件性情残暴，日后神果然照着雅各所说的命定他们散居以色列地。利未支派承接了祭司之职，而西缅支派则慢慢融于犹大支派。约瑟在这所有的祝福当中，他是独占鳌头，享有了最全备的祝福，显出约瑟的后裔在雅各过世后在众支派当中享有的领导地位。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到入主迦南期间的几位重要领袖来看，分别是摩西、利未支派、约书亚、以法莲支派、撒母耳、以法莲支派。可见约瑟的后裔的确在这个期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不过呢，支派的领导权随着以色列进入王国时期就过渡到承接了君王职分的犹大支派。雅各对犹大的祝福中也出现了指向弥赛亚的描述，说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犹大的名字本来是赞美，所以雅各也说，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也预示着犹大支派之后承袭了皇权这样的一个尊贵的身份和地位。那么其余几个支派后面以后的发展，大家可以自己在圣经中查考。还有一个地方值得留意，是在但和加德的段落中间突然插入了一句，耶和华啊，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耶和华作为神的名字已经 很长的一个篇幅都没有出现过了。这句的用意也不是十分的明确，很有可能是雅各在给儿子们祝福的时候，他在展望未来，同时也回顾过去的时候，他所发出的感叹，就是所有这一切我们人生的走向，最终都仰赖于上帝的救恩。如果我们把时间线再拉长一点，就会看到，自从神与亚伯拉罕立约以来，神一步一步地成就着他所应许赐的福。不论是生育的困难、饥荒的灾难，还是品格的缺陷、生命的威胁，神无不保守他的百姓一一的安然度过。他的信实、慈爱、智慧、掌管，透过这几代人的生命显露无疑。亚伯拉罕99岁还没有生下以撒，但是到如今，不仅具有12支派的以色列民已经呼之欲出，雅各甚至都已经遥遥地望见了那赐平安者的国度。神在历史中的工作和启示仍在继续展开。我想这给了最早那些听神话语的以色列民极其宝贵的视角和看见，就是他们在他们的所处的那样的境地当中，他们可以看到神在历史当中的工作，以此来使他们可以对当下以及对以后有一个盼望。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约瑟离世之后，那些在埃及地沦为奴隶的以色列人，他们会不会想到自己的出身呢，以及神给他们祖先的应许。那些跟着摩西出了埃及行走旷野的以色列人，还有那些跟着约书亚打入迦南地的以色列人，他们如何根据雅各对各支派的祝福来看待他们自身的位置呢？他们会不会去思想为什么流变的以后的这个人数越来越少，以及为什么西缅和利未他们分散在以色列当中等等。这也促使我们来思想今天我们自身的处境。神透过他在以色列族长身上的工作所启示出的自己，呼召我们向他来做出回应。就是这样的一个神，他在当时掌管着那些族长们他们一生的他们一生的境遇，今天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他同样的这样的来带领引导我们，并且也掌管着我们所处的环境。当我们环顾四周，会看到今天我们眼所能见的具体的历史处境日益恶化，不容乐观。甚至我们可能很多时候会非常的悲观。然而从上帝的救赎历史来看，我们却处在一个比当年那些领受雅各祝福的十二支派他们远远享有更多上帝的启示的这样一个终末时期。耶稣基督那次平安者已经来过这世上了，他的国度如今也仍然在地上继续的扩展。我们能否从他的话语中以及从他在过往的历史当中领受祝福和盼望，使我们得以在这日益艰难的世代中坚立呢？我们每一个站在他国度中的儿女应当思想，我从他究竟领受了怎样的福分，我怎样的盼望，我现在要如何参与他在这个世代当中的工作，以及我能带给邻舍和下一代怎样的祝福。但愿每一个属神的男人都举起圣洁的手，照着神的心意随处为妻子儿女祝福，也但愿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作为这世上带着君尊的祭司，都在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与我们所立的血约永约中领受他的赐福，也将因着信主而得的福带给更多还不认识他的人，使他们的生命得以改变， 使地上的万族因我们和我们属神的后裔得福。阿们。